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安在这，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我们来研习约伯记25讲的内容，由袁泽善牧师为我们预备，为我们主讲。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段落是约伯记第15章到第17章这3章的经文。当然，我们只能够呢看当中的重点哈。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袁泽善牧师。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的播出，我们来查考约伯记。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约伯记第15章，我们比较大范围的来查考，主要是因为整个约伯记非常的长，而我们的课程呢，我们的分享也只有25次啊，所以今天是第11次，也是11课的分享。那整个范围很大，是15章的第1节一直到17章的16节。这个部分呢，可以说是第二回合的对话，也就是以利法和约伯呢，前面已经对过一次了。那3个朋友轮番上阵啊。那以利法之前已经谈过一次，现在呢，听到约伯跟其他几个朋友啊，总共3个都讲完一轮之后呢，现在第二轮再来了。那首先呢，我们先看15章1到16节，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以利法责备约伯说话犯罪，目中无人，自以为是，而且呢又目中无神啊，对神非常无礼。好，那这个是他们对约伯一直叫他认罪呢，要找出一个罪证来，对不对？约伯说，那你们说我到底错在哪里呢？好，他们现在第二回合的对话里面先讲到约伯犯错，就是你现在的态度就不对了。好，很有意思哦，找不出更好的一个理由，或者说约伯错在哪里呢？那没关系，反正就你现在说话的态度就是目中无人了。好，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几个词也是我们要稍微解释的。一个讲到虚空的，原文也是风这个字啊，风这个字常常在旧约圣经当中呢这个原文会出现的，但是因为上下文的关系，所以翻译或解释会不同。在这里解释翻译成虚空的啊，风你是抓不到的。用东风充满杜甫，东风呢是沙漠吹来的热风啊，东风充满杜甫可能是表达约伯的一种暴躁热嘛啊，还有呢就是缺乏忍耐。另外也可能在暗示说啊，约伯你所讲论呢好像风一样啊，这个是很难听的啦啊，就是说你的讲论呢根本像一股风啊，那当然这个就不礼貌了。那因此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个以利法对约伯表达了这个已经有点不满了。另外呢，无益倒没有益处啦，就没有用，没有帮助嘛啊。那无济于事呢，我们中文也是意思说你没有帮助啊，这个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啊好处。那废弃就指的破坏，甚至有违背的意思。那罪孽指教你的口，这个指教呢就是教导的意思。那神用温和的话，事实上神还没有发言呢。好，所以以利法在这里是把3个朋友的话当成是神借着他们来说的。哇，真的是啊，对自我信心也太大了一点。就是说我们这3个朋友是按照神的带领来告诉你啊，不要神出面了，就我们3个人就把神的话都讲清楚了啊。所以呢就 他们自认为这约伯三个朋友当成是神的使者，是神派来的，神用温和的话，神没说，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了。还有眼冒出火星，可能呢表示发怒到看不清楚真相的地步了，眼冒金星，这是我们中文讲法。那他当时用的原文里面有冒出火星来，意思就是说你看不清楚真相的一个地步。那么15章的14到16节其实是重复了第4章的19到17节当中以利法的看法了。还有呢，喝罪孽如水是比喻世人犯罪好像喝水那样自然又必须，犯错了就好像喝个水吃个饭那么简单稀松平常，所以呢用喝罪孽如水来形容。那么在约伯记15章5到6节到目前为止呢，当朋友们试图要以特殊的罪名来指控约伯的时候呢，他们是盲目的攻击。现在呢这三个朋友特别以利法是第二轮出现了，他可有罪名可以加在约伯身上了。因为呢约伯的讲论他是罪孽的讲论啊，这是指根深蒂固的一种罪孽啊。那另外呢，如果约伯他进来的言语是他唯一的失败呢，那显然不能够解释他原来的苦难了。所以这个中间有一种在辩证法上面来讲的时间差了。那么现代译本呢，将这些言语追溯到一个隐藏的诡诈，因着试验而浮现出来的。那么这么做呢，忽略了一个反语法啊，也就是说，将约伯的苦难追溯到一个罪，而他犯这个罪却是源于那些苦难啊，好奇怪啊，是不是？你本末倒置了吗？所以在这样一个解释当中是有问题的。之前找不出他的罪名，叫他认罪。后来呢终于找到了，就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他们才认为是一个画饼。那这个后来发生的事已经苦难发生才有后面的这个言语上面的错误嘛？你拿苦难发生以后所做的罪来说你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你犯错，那根本我受苦之前是没有这个错误的。好，这就是在辩证过程当中他们所不够精准的地方了。那以利法不满约伯不敬虔的表现和言语，又觉得约伯不接受他的劝告是拒绝了他的好意，又自以为是。因此呢，以利法是延迟的来责备约伯，他认为啊，约伯刚刚说的话就已经定自己有罪了。好，这很有意思啊，这是我们没有安慰好别人，然后别人呢又把真相讲出来的时候，自己呢恼羞成怒就说对方不对，好奇怪的一个用法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也会像约伯的朋友，像以利法一样。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以利法用自己所见所闻与祖先的教训来说明恶人终遭恶报啊！这在15章的17节到35节我们可以看到的。那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讲到了劬劳痛苦，这个劬劳痛苦是指的受生产之苦的意思。啊，这劬劳是指的生产生育的过程当中啊，生孩子的过程当中有这个痛苦。那么强暴人呢，这个强暴是指的无情的人啊，或是蛮横无理的人，用暴力倾向的人啊。以骄傲攻击呢，这可以解释成说显示自己有能力，这个骄傲是指的显示自己有能力的。另外呢，橄榄树一直到后面说一开而谢，通常呢橄榄树的花期是一个月，不会这样一开而谢的。所以呢指的是说即使你像橄榄树这种花，但是呢很快也会谢的啊，这是我们所要介绍或者要解释的。那么在约伯记15章17到35节当中，我们看到了以利法对于好人幸福之死的第一个描绘，在5章26节已经被约伯驳斥了，这可以在约伯记7章9到10节我们看到的。那么比勒达的恶人帐篷的这个图画，这个描写呢，在8章22节呢，就恰恰与约伯的所说的相反啊。约伯在12章6节也做了一个回应。那以利法对这主题举出了反面的证据，就是说恶人呢有着痛苦的生活与过早的死亡，那他是诉诸于传统的信念呢啊，就是说我们一直认为说会受苦就是因为做错嘛，那暗示出这种诗歌在智慧人的课程当中是很普遍的啊，是从祖先那里所领受的，并没有受到外来的影响所污染。虽然粗略的纲要很清楚，但许多的细节呢却是因着经文以及文法困难而隐晦不明。 啊，所以在解释或解读上面来讲，确实约伯记里面有一些呢啊，我们在翻译上或者在认知上面确实有困难的。那么二十一节讲到惊吓的声音，可能是一种恐怖的消息，就好像说在约伯记第一章当中提到的，说他的财富受到损失了，牛羊啊、骆驼牺牲了，他的儿女遭受死亡了，所以这样的消息是恐怖的。但是这个声音呢，也可以在其他的平行句当中可以解释成说，这个恐怖回响在他耳中，因为声音是有一种回响的。那如果这个抢夺的是入侵者，可能是另外一次刻意的暗示第一章了，因为那是忽然临到的，明显是以约伯作为一个恶人为前提，因为这样的事情就曾经发生在他身上。因此在这一段的解释上面说，你之所以会受苦，就是因为怎么样，你是作恶的嘛，才会忽然间有这个刑罚临到了。所以这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稍微做的解释。另外呢，在约伯记十五章的二十七节，这边以利法下一幅图画是显出恶人的自我放纵，因为恶人行恶而得到的这些油水，这些滋油虽然很丰盛，但事实上呢，这是一种自我的一种放纵。那肥胖跟兴旺的关系，常常在古代来讲，有滋油呢，这个肥胖等同于健康富足。那是因为只有富足兴旺的人，才有饮食过量和财力长胖的这些条件。因此呢，吃肥反而成了神祝福和恩宠的象征了啊！这是当时时代，现在来讲这种吃肥叫做不健康了哈。但是以当时来讲，能够身上有脂肪啊，就表示啊日子过得挺好的。再来呢，我们看约伯记十五章二十八节，这一切的虚张声势与奢华宴乐呢，全都是短暂虚晃的。以利法宣称啊，因为他们美好的诚意与房屋将会变成无人居住的废墟。那在现代英文译本里面呢，将这里的毁灭看作是劫掠的一种行动，就是突然间临到夺取的地方，必定会按照次序的被战争所摧毁啊。那另外有些译本将这些荒芜的废墟看作是恶人居住的地方，就坏人住的地方最终就会变成一个废墟啊，荒场。那么其他译本呢，也是把它看作是一个预兆啊，在讲到说未来他们一定这个财物呢不得长存。以利法对约伯的责备似乎是显出他对自己年纪比约伯大，但却没有获得适当的尊敬，相当在意啊。在这个回答的当中，以利法在此对恶人的描述是在这个神面前逞英雄，并且胆敢向神挑战的人来描绘的，那也是暗暗的好像比喻约伯之前的言行正是恶人的举动，你还不尊重我老人家。虽然这些言语不同，不过以利法的立论呢并没有很大的改变，第二次再讲还是坚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且进一步的认为啊，约伯你根本不是做错事，你根本就是一个坏人，你是恶人，所以受苦呢也是应该的。哇，这个朋友实在是啊，不帮助还好，越帮越忙啊。不仅仅没有安慰到，而且干脆就指控约伯，你不仅仅是做错事，你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人。好，这是我们看到以利法的第二轮对于约伯的一个对话。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分享。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遭遇到难处的时候，别人来安慰我们，如果不是真正能够符合我们本身的需要的时候，真的会越帮越忙。约伯的朋友第一轮三个人都告诉约伯，你做错了，你要认罪悔改。那么第二轮再一次对话，我们看到了这个 老前辈啊，其实呢，以律法本身来讲呢，是比较年长的，而且呢，又是主动第一个发言的。第一轮没有得到相对的敬重，第二轮呢，干脆就直接责备约伯，你根本就是人品格上面出了问题，你的根基就有问题了。好，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来继续来看约伯记十五章一到五节，约伯的回应。约伯责备朋友说话空虚，令人厌烦，并且责备这个朋友是落井下石，没有尽到一个兼顾安慰的责任。你要来安慰我，来帮助我，最后你变成来指控我了啊！所以他说啊，反叫人愁烦，这愁烦就是让我更多的劳苦辛劳，受到更多的患难啊。然后明讲的就是，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就是说你们是叫人苦恼的安慰者啊。这个安慰人不是真正得到安慰了，所以你变成是一个叫人苦恼的安慰者。那么在约伯记十六章二到五节这边，我们看到约伯假设以利法是代表其他人发言的，所以呢，不是一个人讲，是你们群体的啊，是多数的，而且轻蔑的说他们全都是叫人苦恼的安慰者。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看到了约伯选用了在十五章三十五节翻译毒害的那个字，哇，这个不仅仅没有安慰啊，反而给我带来苦恼，这苦恼像毒害一样啊。在十五章三十五节有一个毒害，那个字呢就是这边讲到的苦恼了。那么对以利法回敬这一记回马枪啊，因为告诉他说，你觉得我是不对的，对不对？但事实上你的安慰呢，就跟毒害一样，随便说说很容易啊。但是呢，这个约伯就问了，如果他们与他异地而处，换个位置看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如果在十六章的第四节的后半跟第五节之间有所对立，约伯就是在说啊，他们换个地位来相处，在安慰者的角色上面呢，约伯会做的比他们所做的要好得多啊。所以约伯有这个自信，你们来安慰我，反而把我臭骂一顿，那我们换个位置，你在那边受苦，我可能就不会像你这么糟糕了啊。这是约伯所要表达的，但第五节很可能就是一个很讽刺的一种说法了啊。那约伯假设以利法是代表三个朋友发言，因此呢，他希望这些朋友们啊，好想一想，如果这个角色互换的话，他们会有怎么感觉？他也自认自己会比朋友们做得更好。其实约伯说的很有道理啊。虽然如果没有现在的经历，他也不一定真的能够跳离善有善报这种思想的一个窠臼。我们常常的在旁边，不过就是耍耍嘴皮子，反正呢也无关痛痒，因为不是我在受苦，这是谁都很容易做到的。但是约伯说啊，你们这样做也太过分了，换成我是你，我不会这个样子。好，这是约伯要表达的。另外呢，从十六章的六到十四节，我们来看约伯控告神逼迫他攻击他，使得他满心忧愁啊，他把这个焦距又移到神面前。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约伯记里面，约伯的回答对他朋友的这些控诉他根本不太想理啊，就说你们这个真是不知道我的苦，但他是一直想说，神啊，你就出来吧，你出来跟我讲两句啊。这些朋友实在是啊讲不上话了。那约伯是怎么说的呢？在一些经文当中，我们来看，困倦是厌烦乏味的意思啊，这亲友的远离其实包含了惊吓这种害怕啊畏惧在里面。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是第二人称的意思，是指这个约伯呢，他指责神，你抓住我，而且做见证攻击我，而不是亲友来抓住约伯攻击约伯啊。另外，发怒撕裂我，后面讲到切齿，是把神好像猛兽一样的来攻击他，把自己都给撕裂了啊。那安逸呢，另外可以翻译成繁荣、平静，一种舒适。肺腑当然是指的我们内脏了，那在原文是叫肾脏啊，这个肺腑。那破裂又破裂，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说破坏以后还要有破坏啊，破裂的地方再一次的被破坏的意思。那么描述敌军对准城墙的破口呢，继续持续的来攻击攻破它啊，用这个词的。那约伯记十六章九到十四节呢，只有直译法才能够公平的表达出约伯描写神的这种猛烈的攻击的一种凶狠啊，把神形容像是凶恶的野兽一样啊，像一个背弃朋友的人，像个摔跤的选手啊，从九 节、十节、十一节、十二节都可以看到，约伯用这些来形容。十二节后段跟十三节呢，讲到像个射手啊，十三节、十四节说像个军人。那第十节的一个复述呢，暗示出啊，约伯也埋怨那些与神同党的人，这个同党就是那三个朋友了啊。他在第二十节以很重的讽刺口吻称他们叫做朋友啊，听我们口气就知道。朋友，这个朋友呢一定不是好朋友了啊。那在这里是生动的描述约伯受到神的攻击的一个无助了。那再来呢，我们来看16章15节到22节。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自认自己是无辜受苦，他希望啊终究可以跟神来辩论辩论。神啊，我这么苦，我真的是很无辜的，你就讲明吧。啊，所以他还是有这样一个期盼的。那这里面呢有一些解释啊，缝麻布在我皮肤上，哇，除了指自己的皮肤病啊这个溃烂以外呢，也说明自己的悲哀永远都不会去除了。所以呢这个哀悼用的这个麻衣永远都脱不下来，把这个麻布缝在我身上了，好像缝在这皮肤上了，脱也脱不掉了，那永远跟着他了。啊，那麻布呢是为了哀悼灾难或亲人死亡所穿的衣服，我们中国还有披麻戴孝也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古代近东最常见的一种致哀的方式。那么衣服本身呢，最有可能是一大片的布料，大概是装这种谷物的布袋的形状啊，就像我们说麻布袋啊，又或是比较小的一种围着腰的一块布。那这里呢是圣经当中唯一提到缝麻布的地方，但这句话大概是一个比方了啊，因为约伯将麻布缝在自己皮肤上面呢，这个换句话说，他就是一辈子都在哀悼里面了啊，这可以这样来解释。还有这个角，就是头上长的这个角啊，是指力量，指尊荣。那发紫呢，原文是发红的意思啊，那我们中国人说红的发紫啊，啊，这个更是呢，更。啊，发挥的淋漓尽致了。死印呢，那我们接着就知道幽谷啊，啊，就是幽暗死亡的阴影。那在16章18节中，约伯呼吁啊，不要遮盖他的冤情啊，以免他含冤而死啊。他却又认为天上的神会当他的见证与中保的啊，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没有犯罪嘛。啊，所以这彼此之间他心态里面是很纠结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看他讲到见证中保都是指的见证人或证人的意思，而且是阳性单数的，因此呢这都是指向那一位神啊。那我的朋友原来是复数的形态，应该就是指约伯这三个朋友了啊。虽然他对这个朋友的定义觉得说根本不是好朋友，但坏朋友是不是也叫朋友，好奇怪啊。既然是坏的朋友就不能叫做朋友，朋友怎么可以变坏呢啊，这也是我们中文当中所能够形容的。好，因此当他讲到这个朋友的时候呢啊，是指的这三位，但事实上对他并不友善。再来我们来看在约伯记16章19节，约伯确信在天上有一位见证人，约伯显然是希望有一个某个代理人可以帮助他解决他与神之间的争论，来确保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权利或者一个维护啊。那这个呢维护者明显是一个候选人，但这究竟是神还是另外有某人呢啊，这有待商榷了。因为呢约伯不像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与神之间有个中保是耶稣基督，因为这救恩我们现在知道的在约伯记或约伯那个时代是没有的啊。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两个重要的特性，就是神是倾听流血之哀求的那一位，神是被说成那在上的那一位啊，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特性。神是会垂听地上一切的哀求，神是在上的那一位掌权的。而约伯前后一致的向神来呼求，显然他很尊崇神，这个是没有值争论的地方啊，毋庸置疑的。那约伯恐怕也不是真的相信神是他所控告那样无情的冷血，因此呢到现在他仍然努力的希望找到答案，或者他想说跟神对质一下，而不是直接要离开神或者离弃神。好，这是我们可以从约伯记里面约伯的回应来看。那么再来我们看17章的1到9节，约伯控告朋友不明理，无故的来控告他，这恼羞成怒了嘛啊。所以这里面讲到心灵消耗，这个消耗是指的被毁灭被破坏啊，灭尽也是被灭绝了。那愿主拿凭据给我， 原文其实仅有愿你安置或者愿你设立啊，但是翻译当中我们把它翻的比较更多的一个解释，说拿凭据给我，不是只是设立在那里啊，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做保，意思就是说愿你设立自己为我做保证人啊。这个凭据不仅仅是凭据，就是你成为我的保证人。级长呢啊，在这个近东地区或中国也有，这个级长就是一言为定的啊，双方同意立约的意思。那这里面十七章的第二节真有，其实是一个誓言呐、啊，一个誓词。约伯等于是把朋友对他的戏笑搬上法庭，并且呢，请神当作见证人。那十七章第五节呢，可能是一句格言。不管如何，约伯要求神在他与朋友的争论当中呢，会站在他这边，就是说求神站在我这边，我的朋友真的是搞不清楚了啊，他是这样一个说法。再来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十七章的十到十六节，约伯是再一次挑战他的朋友，反正自己也已经没有指望了，因此呢可以放手一搏啊。约伯真的是豁出去了，在十七章第十节我们看出大有豁出去视死如归的一个气势。但是呢，十七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就显出约伯对这个现状的一个绝望啊，他现在只有等死一途，虽然是豁出去了，但是他又没有胜算啊，他觉得这根本就是啊死路一条了。在约伯记十七章十二节这节经文呢，其实是相当的含糊不清的啊，甚至74译本呢就把它省略了啊。那现在的学者呢，就是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这节经文。约伯记十七章的十二节是这样说的：他们以黑夜为白昼，说亮光近乎黑暗。那不太好解释，干脆就把它剃掉了啊。那事实上呢，我们也很难说该怎么来处理它。和本跟修订标准本呢是直接翻译的，但却又自我矛盾。如果没有指明他们是朋友们，就是十二节后段他们所说具有高度的一个解释的用途，但却又是希伯来文所没有的，那么约伯是在指控他们完全将道德价值观颠倒过来，如同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所说的呢，还是他们把这个所谓的希伯来文交错配置颠倒过来了，以至于呢让它成为一个同义句啊，就上下说黑夜为白昼，亮光近乎黑暗，这是同义词，是一个诗词体裁。但是到底摆在这里要做什么呢？好像又没办法解释。那也这样一个说法，约伯正从生命移向死亡，因为白昼的亮光走向了黑夜的黑暗啊，用这个来对比，用一个诗歌题材来形容。好，最后呢，我们看到阴间的门栓。阴间在他们心目中好像世上的一个城市，有房屋的啊，有城门的。而且呢有门栓，主要是把这些居民都关在那城里面啊。那这就是当时他们对于阴间的一个认知。好，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交流的部分。那么对于约伯还有其他的朋友陆陆续续要跟他对话呢，我们在以后的分享交流当中我们继续来探讨。今天就分享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